创业找崔磊，全国80家媒体同步播出，千万粉丝大 V 倾情传授商业智慧。
曾毓群能够成为香港首富，依靠的到底是什么？
一个富豪可以低调到什么地步？有这么一位，他的公司市值现在排到 A 股的第10位，但是他自己却少有人知。直到有一天呢，他一把挤下了李嘉诚，成为了新的香港首富，大家才惊呼：“哎呦，原来是他！”深入挖掘神秘人，你会发现，美团王兴竟然说过，他未来可以比肩华为任正非。而关于成功的秘诀，他自己曾经坦言：“相比拼命，你更要懂得如何落注。”这位出场神秘的赌徒是谁呀？他就是曾毓群，全球动力电池霸主宁德时代的创始人，更因为让20%特斯拉装上中国芯，他还被称为马斯克背后的男人。曾经的穷小子靠落注成为了今天的香港首富。而回顾这位大佬的过去，有3次落注堪称精妙至极。1968年，曾毓群诞生于福建宁德的一户农民家庭。当时啊，宁德还是全国18个集中连片的贫困地区之一，超过一半的农民每天都挣扎在温饱线上。17年之后，少年不负众望，考上了上海交通大学，从此出农门入龙门。大学毕业之后，小曾加入福建的一家国企，捧起了金饭碗，一下子成了家中父母的骄傲。附近10里8乡人人称赞他，这骄傲的破碎快得有点残忍。1989年，商业教父柳传志正悄无声息地向国家全资的联想掺杂私人的沙子，王石刚刚轰轰烈烈地完成了国企万科的股份制改革，同时呢，海南建省级特区，从北到南10万青年南下淘金，民营经济的战歌激昂开响，人心思动下，手里的铁饭碗似乎也没那么香了。酝酿3个月之后啊，年轻人终于落下了人生的第一柱重柱，反手摔了铁饭碗。在家人不解和痛惜的目光当中，小曾拎起背包一路向西。此时啊，未来的冤家比亚迪王传福还在科研所里边研究电池，距离他们俩之间的交集还要10年。离开福建的曾毓群随后来到了广东的东莞，加入了新科磁电，成为了工程师。在这里呢，他将遇到2个贵人，并落下人生的第二柱重柱。第一位贵人呢，是把他引上电池道路的顶头上司陈唐华。因为受到赏识啊，原本毕业于船舶工程专业的小曾被陈唐华先后几次送到美国学习电池的生产，接触到了碱性、镍镉、镍氢、二次充电等世界上最前沿的电池技术。31岁的时候呢，曾毓群成为了新科最年轻的工程总监。第二位贵人呢，是将他推上下一场赌局的新科总裁梁少康。1997年，世界上第一台 MP3 诞生了，便携式消费电子产品开始席卷全球，新产品需要新的电池，从中看到机遇的梁少康想要到外面另起炉灶做电池，心中首选的合伙人就是曾毓群。只是呢，当他激动地把这个消息告诉小曾的时候，小说当中一拍即合的桥段并没有出现，反而是一句：“哎，这件事我就不参与了吧。”这句话可是浇灭了梁大佬心头的热火啊！一番打听之后，梁少康才明白了，原来此时深圳的猎头已经说服了曾毓群，价码是新公司总经理的职位。这下梁少康急了，赶紧是曲线救国，先找到还身在美国的陈唐华，邀请他一起创业，再让他一定要把曾毓群留下来。当天晚上，一通岳阳电话自大洋对岸打来，美好的蓝图加上恩情的攻势，小曾终于被说服了，落下了人生第二柱。后来曾毓群感慨啊，这完全是一种冲动。1999年，三位意气风发的新能源路上的引路人拿出了自己的全部积蓄，250万美元，破釜沉舟的香港成立了新能源科技公司。而早在4年前，王传福就从大哥大看到了电池的机会，创立了比亚迪，同行冤家就此成型，宿命的对决即将开始。没想到啊，这曾毓群的创业第一步就大大的栽了个跟头。为了拿到最权威最成熟的新电池技术，曾毓群大手砸下了一半的创业资金，购买了美国贝尔实验室的电池专利授权。从美国回来之后呢，团队马不停蹄地按照设计做出了电池产品，电池测试充电时竟然鼓起了一个夸张的大包，让测试现场所有人都傻眼了。皱着眉头的曾毓群推开前面的人，亲自上前更换电池测试，但是第二个鼓包再次出现，第三次换电池的时候，他的手已经开始颤抖了。而当鼓包还是一个接一个的出现， 这些创业者的心理防线终于被击溃了，眼眶当时都红了。团队坐下来连夜开会，最终判定的结果，问题出在电池设计的源头上。第二天，曾毓群再次出现在前往大洋对岸的飞机上，此时他是坐立难安的。当他愤怒地向贝尔实验室控诉电池设计问题的时候，别人的傲慢让他至今是印象深刻。这个方案别人都没有问题，你说的问题我们不知道怎么解决。电池在这个时候竟然成了雷池，曾毓群那是眼前天旋地转。创业资金所剩不多，夕阳下的自由女神像凄美的像是为了新公司，也是为了他自己唱着晚歌。但是赶上赌桌的都有大心脏，不甘认命的曾毓群回国之后，顶着巨大的压力全力寻访新的解决方案，没想到转机竟然出自一次无心之举。有一次呢，曾毓群随手翻起一份化学展会的手册，突然里边电解液三个字引起了他的注意。凭着他自己的专业，他预感到问题可能就在电解液的成分上。他把这个消息激动地告诉团队，重新弄电解液的配方，一个个排除。两星期的夜以继日，团队总共做了77个配方。当看到新配方做出的电池不再鼓包的时候，小曾通红的脸上那裂开的嘴久久不能合拢。他们竟然攻破了美国贝尔实验室都无法解决的难题，这家小公司顿时是名声大噪，订单那是随即蜂拥而来。三个月之后，公司就实现了盈利，而更大的惊喜还在后面。2002年秋天，一个美国客户找到了曾毓群，对方需要一款高性能的电池。而在此之前呢，他们已经在全世界找过了10多家电池公司，需求到现在没人能解决。曾毓群一口答应了对方的需求，仅仅用了2个星期就研发出了新的电池，这让对方非常满意。这家公司不是别人，就是苹果。此后呢，从 iPod 开始，再到 iPhone 1 iPhone 2 iPhone 3等等，双方一合作就是15年。通过自己的技术，曾毓群从这家美国公司赚到了比当初买电池多几千倍几万倍的钱。2003年，曾毓群正高歌猛进，但是比他更志得意满的那还是王传福。这一年啊，比亚迪成了国内第一、全球第二大手机电池制造商，王传福更通过收购传统车企秦川汽车正式进军汽车产业，并在2年之后推出了第一款磷酸铁锂电池。当王传福坐在国内动力电池行业的王座时，打着望远镜也找不到对手。但是他绝想不到，最终让曾毓群彻底扭转局面的机会竟然是自己送出来的。嘿，这位赌圣又要开始下注了，宿命的对决高潮将起。2008年初，北京奥运村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在运动健儿们惊奇的目光当中，50辆纯电动大巴缓慢驶入。到年底，10乘1000辆计划推出，国家正式出钱补贴新能源汽车。新闻上一连串的信息让曾毓群遇见了新风口的到来，深吸一口气，他开始随风而动。动力电池部门随即成立，车载动力电池和动力电池管理系统的研发随之开始。3年之后，曾毓群将动力电池部门独立出来，创建新公司，公司选址福建宁德，未来霸主宁德时代就此诞生，赌圣终于落下了第三次之赌。但行业新人宁德时代此时还是默默无闻，如何尽快打出第一枪，这让曾毓群夜不能寐。很快啊，两位送枕头的人出现了，其中第二位的身份更让这位行业新人梦里都得笑醒。2012年，宝马正在为自己的第一款纯电动汽车寻找供应商，而宁德时代虽然刚刚成立1年，但是技术已经研发多年，在因为这个团队之前为苹果研发过电池，硬实力加强背书，让宝马决定把汽车电池的研究交给宁德时代。天上突然掉馅饼了，曾毓群蒙圈了，立马大呼：“哎呦，机会来了！”但是巨头的活又岂是那么好接的呢？当宝马把整整800页的全德文生产标准递到面前时，曾毓群和自己的团队再也笑不出来了。他知道，是机，也是危，这次做不好，以前的口碑也得丢掉。从每一个参数、每一个符号、每一个定义入手，曾毓群亲自带着团队站在第一线，成了团队里的头号工程师。努力并没有白费，宁德时代所提供的电池组经住了宝马的考验，背书墙上再添了一家巨头，就此那是声名鹊起。如果说啊，第一位送枕人那是实力所致，那第二位送枕人的出现则让人不禁嫉妒曾毓群的运气。这次送枕头的竟然是冤家王传福。2014年，为了让比亚迪电动车能够领先国产汽车，王传福定下了比亚迪电池不对外出售的策略，试图借此对自己的同行进行技术封锁。听到消息的曾毓群简直有点难以置信，嘿，这送来的枕头真是太舒服不过了。 苹果、宝马两大背书，加上对手给机会，宁德时代一下子门庭若市，顺势收获了北汽、吉利、长安、现代、捷豹、路虎等一大票豪车客户。这一年，宁德时代一下子冲到了全球第三。第二年的国内新能源车供应商名单上，宁德时代更开始霸榜。工信部公布的新能源车目录当中，3200款车型当中，500款是宁德时代提供电池。2017年，宁德时代终于迎来了自己的历史性时刻，成功超越比亚迪，成为行业第一，王座主人易位。这第二局，曾毓群赢了。其实啊，诚如曾毓群所言，他用3次落注，奠定了自己今天庞大的商业帝国。但哪有什么靠赌就能赢的人生？敢落注的背后是对专业的考验，是对趋势的判断。手握巨大财富的曾首富并没有停下自己的脚步。2020年，宁德时代砸下690亿用于扩充产能，压住新能源汽车市场，未来将继续高速发展。不知道这次他还能否继续成为赢家呢？
我是崔磊，很多互联网公司都曾邀请我去分享创业方面的课程，包括抖音、快手、百度、阿里、腾讯等等。我把主讲内容整理成了一套音频课程，里边包含如何创业、如何做副业、优质项目剖析等等，相信会对您有所帮助。下拉手机屏幕，在节目简介里边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套课程今天免费送给您，快去领取吧。